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为你做会心思有人知。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谈谈父亲的议题，父爱。邀请到的是台湾父亲权益协会理事长蕨类爸爸。
各位观众与听众大家好，我是蕨类爸爸。
是蕨类爸爸你好，爸爸你好。好，
对对对，
介绍一下台湾父亲权益协会，为什么需要父亲权益呢？
早期在国内的话，大概从上个世纪在八九零年代开始吧，那时候的妇女权益的这个运动的这个兴起嘛，所以成立相当多的妇女团体。但是其实相对来讲，在国内针对男性或者是爸爸权益争取或倡议的团体，老实说相对比较少。我们也成立的不是很久了，我们大概成立四五年而已。
爸爸权益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对，一般来讲可能都会大家觉得说啊，爸爸已经在家里很有威严，然后很有权力这样子。可是事实上，在我们国内，不论是说家庭福利的保障，或者在家事诉讼的程序上，其实针对爸爸的一些刻板印象或歧视，老实说，我只是觉得蛮多的啦。
针对爸爸的刻板印象，
对对，
有啦哈，
是是是，
歧视大家可能要想一下，你要不要说明一下什么叫针对爸爸的歧视？
我举例一个目前为止在国内的家事诉讼的程序上还行之有年，甚至是持续当中的一个侵权裁定的原则。侵权其实就是我们旧有时期俗称的监护权啊，好，就是所谓的这个幼儿从母啊、幼子从母、幼女从母原则啦，哈。也就是说，今天假设是能力相当的情况之下，或者是说资讯不足的情况之下，法院会优先认定，或者是说认为妈妈的这个亲子能力呢，可能会比爸爸好。对，那这个原则其实到今天都已经2024年了，那法院还在采用当中。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说，尤其是很多从父亲的角度或爸爸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的话，觉得很不公平啊，然后就充满性别歧视啊这样子。对，
所以这变成了有一群父亲，
对，
其实在这样子的刻板印象下失去了所谓的监护权，
是是是，
或者跟孩子相处的机会。
以国内的统计来讲，在当然还是有很多的离婚，它是属于两院离婚，就是说大家自己签名，然后就各自解散嘛，哈。可是有的时候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争执，不得不进法院。那进了法院之后，判定妈妈拥有这个监护权，或者是说主要照顾者身份的这个案子，大概占70-80%左右。对，那所以以我们角度，我们觉得这个比例很悬殊，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说爸爸们的亲子能力并没有各位想象那么差、啊、嘿，但是因为有种种的因素导致在这个程序上爸爸是会相对比较吃亏的。
那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事情、哦、其实我们很好奇，一个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应该有它的历史脉络、哦、
对对对对，
为什么大家会认为爸爸的亲子功能普遍比妈妈差，这些应该说迷思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以这几十年的这个发展来讲，我觉得主要是回到经济分工的角色上。
嗯，
嘿，对，也就是说在从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然后很多的这个职业的分化或者是家庭角色的分工啊，大部分的时候啊，当然现在这几十年有很大的改变。好，但早期的话就是说男主外女主内嘛，爸爸就出门去上班啦、啊、然后小朋友就是交给这个家里的这个家庭主妇，就是妈妈来顾这样子。所以早期大家会认为说妈妈跟孩子会比较亲，好，妈妈亲子能力比较好。可是这一个认定是因为说孩子跟妈妈的相处的时间客观上比较长，所以大家会认为说，哦，所以因为妈妈照顾时间比较久，所以孩子就会跟妈妈比较亲，所以妈妈能力比较好。可是最近这几十年的这个变动，其实很多的爸爸也慢慢的参与这个照顾孩子的这个行列。好，不论是说他本身还有在上班，然后拨出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或者说他真的就变成家庭主夫了，很像这样的人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其实也是慢慢去打破这个观念。可是就整体社会甚至在就是法院来讲的话，大家还是会很直觉的一个该怎么讲呢，是吸反射，然后就认为说爸爸跟孩子比较不亲，或爸爸比较不会照顾孩子。
你有看过例子是他都已经花很多时间跟孩子相处，甚至成为家庭主夫跟主要照顾者，可是在离婚诉讼当中还是被这个成见剥夺掉了监护权的例子、哦、
是是是，我有认识这样当事人、啊、就是说他照顾孩子时间其实相对比较长。其实在这边也是该怎么讲、啊、就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好了。其实我自己当年也是第一批请留职停薪育婴假的爸爸。 对，我当年是第一批。那这个政策大概是在2008年到2009年左右推出的。
是，
对，那个时候我原本也是在上班了哈，然后那时候是希望说能够跟孩子有多出更多相处的时间，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当时上班的公司去提出这个申请啊，有通过，所以我是当年第一批请留职停薪孕假的爸爸。好，那所以我当初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嘛。
所以太太是在上班？
那个时候我太太是无业。因为申请这一当时的规定啊，申请这一个留职停薪孕假的话，你当下必须要有劳保的资格，就是要持续上班当中了。哎，现在的规定稍微有放宽，那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一下。现在不论是男生或女生啊，像放宽的标准比较多，然后你可以领取的补助也比较多。
可以请教一下，如果太太没有在工作，你有在工作，然后你又请了留职停薪，会形成这样子的决议？是什么？因为一般人会想说，那你不就你一份薪水吗？
就是太太照顾就好了，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对，
我那时候想法就是趁着孩子在这个那时候小朋友很小了，一方面也是当时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就是说除了分担这个当时的太太的这个等于是说辛劳之外了哈，那我也是很主观的想跟孩子多相处，尤其是说想要讲掌握好像也不太对，就是说希望去多去接触孩子，尤其在他那个幼儿成长到这个从牙牙学语啊，慢慢到会走路啊，他会玩玩具啊，到会叫爸爸妈妈，到会跟你互动的这个，我觉得很珍贵的这个时光这样子。
嗯，
对对对。
那所以呢，你刚刚说你是一个例子，
哦、
对不对？
所以
你事实上是主要照顾者，或者说
或者是说对，就是说对我们这一组的这个离婚的家庭来讲，就是我跟我的前妻其实照顾孩子的时间各自都很长。对，可是当今天这个离婚诉讼发生之后，就家事庭送给我的四个字一样啊，就是幼儿从母。对，所以其实对我们很多
那四个字是包含在什么样的段落里面写的？
通常法院在裁定的时候，他会写认定这个侵权的所属的时候，他会写一些法院认为的这个理由啦，哈，当然会讲说，哎，你有没有家暴啊，哈，你的这个所得怎么样，你居住区怎么样，等等等的哈。但是到最后会考虑回家长的性别问题，嘿，就是说。法院他自己有一套他自己审理侵权的一个传统或者是原则，但这个原则它并不是行诸于法律的明文上，而是法院裁定侵权原则，它有很多个原则的一个，应该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啦。所以其实就是说，像幼儿从母、幼女从母这个原则，在法院里面还是有一个很该怎么形容，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很稳固的一个文化存在。
嗯，
对对对。所以其实就算是当时我跟孩子相处时间也很长，我也照顾孩子很长的时间，可是在法院的认定里面，其实我相对我的前妻，其实就是说，因为这个生理性别因素就相差人家一大截了。嘿，所以其实这一个。刻板印象或者这个弱势，在很多爸爸的口中，其实都是该怎么说，就是有苦难言，或者是说想抱怨找不到出口。
请问这个裁定的这个原则，如果男方的父方的律师去对这个东西，针对这个做一些
抗辩
或是什么？嗯嗯嗯，通常会被回应嘛？因为例如说，他可以举出一个事实，是说你非常熟悉孩子的状况，或者你事实上花了多少时间，这些都没有用吗？
这又是牵扯到我们社会上另外一题，就是说谁先控制孩子，或者谁是孩子当下的主要照顾者，就会有依照这个主要照顾者原则去做一个酌定啊。那刚刚医师提到的这一个幼儿从母原则的话，通常会去做抗辩，通常都是爸爸啦齁。那爸爸通常会提出的主张就是性平，就性别平等，或者是说尽量的主张说过往跟孩子的相处时间也是够长的，或照顾能力是足够的。可是假设这个孩子当下是跟妈妈是同住的，那这个其实再怎么抗辩其实都难以回天啊。
但是我们如果回到那个例子，
对，
就是如果你是请留职停薪在顾小孩，那你就孩子就跟你同住啊，没有不跟你同住啊。
在我的个案里面，是我的前妻其实是当时在离婚诉讼前就先把孩子带走。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国内的亲子诉讼的另外一个乱象，很重要的一个乱源之一啦，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在抢小孩啦。那这个抢小孩的这个行为，其实带给孩子的伤害其实也是很大。
为什么可以把小孩 带走。
通常都是有各种理由，或者是说也许都不需要理由，也许他就是有一天趁另外一方不在的时候，不注意的时候，他直接就把孩子带回自己的原生家庭去，爸爸可能就带回自己的原生家庭，妈妈带回自己的原生家庭，这样子，然后取得这个诉讼上的优势。那这个现象其实在大约11年前哈，我们国内有修法希望遏制这个现象，可是就是说最后执行的这个成效老实说不是很好啦。所以目前大部分的个案哈，都尤其是冲突比较高的个案，都很容易陷入这个恶性循环。
我们会想象说，如果是以孩子诉讼当时跟哪一边居住作为一个判定的怎么讲基准的话，那当然会很助长这种把小孩子抢走的做法。是啊，是啊。可是难道聪明的法律专家们法官们不知道这一点吗？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考
量？我觉得我个人的我本身不是家事法官，但是就是说我个人的想象，或者是说该怎么说，就是说我的同理啦，就是会认为说其实对这些家事法官们来讲，他们当下要去转移这个孩子主要照顾者的这个冠居地，再把它再转一次，对很多的这些家事法官来讲，他们认定这会再次的让孩子处于一个重新适应的一个不确定感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两难的问题啦。所以我是觉得说回到源头的话，应该就是说回到家长们的亲子的观念的改变或改造，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说这样子任意的去剥夺孩子跟另外一方的相处啊，或者是说孩子不断的把他转换这个冠居地，然后移来移去的为了诉讼，其实对孩子伤害是很大的，这是必须要从源头去解。因为从后端要靠司法，单纯的靠司法去解决，我觉得难度也是很高啦。
如果有人，因为我想你协助，就是在协会这边协助了很多有类似困扰的人，如果有民众询问你的经验，或你们那边很多朋友的经验，说怎么办啊？现在另一半要进行离婚诉讼，就把小孩子片面的带走，那这一方应该要做什么？
通常我在网络上的粉专或者是说 LINE 上收到这类型的求助或者私讯的话，因为我不清楚他个案的脉络或者是说细节，好，那我的一个标准的 SOP 就是说，第一个，你一定要寻求法律的协助啊，就是说不要立刻马上很急切的想说，我赶快冲到另外一方去看孩子，或者是我冲到另外一方去，甚至是翻墙孩子这样子，好，就是立刻寻求这个法律的协助。那第二个是说，大概从最近的2-3年开始哈，卫福部跟各地方政府的这个社会局都有在推广家事商谈。家事商谈意思就是说，有这方面困扰的民众，假设你当下你也是什么程序啊，什么样的法律你都不懂，没有关系，那你优先先去找相关的这些法院的这个家事服务中心，或者是地方政府的这些家事商谈服务，先优先找人帮你，那他们会提供相关的程序，甚至是会转介这个家服律师来介入。好，就是说不要让民众，就是说像我今天就回想我当年的心情，也是非常的该怎么讲，焦虑急躁甚至愤怒。对，所以大部分的民众他一开始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情绪高涨，这时候非常容易做错决定，甚至是会做出逾越法规的一些行为啦。
请举几个例子提醒大家哪些是错误的决定。
像我刚刚提的，就是说想跑到另外一方的这个，比如说对方的娘家哈，跑到对方娘家那边去狂按门铃啊，狂敲门啊，想要找人啊，哦，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你可能就是会涉及到家庭暴力防治或者是跟烧罪相关的这些刑事责任。嘿，到最后你讨不到便宜，反而害到自己。所以其实要优先找的，其实都是说要找正规的法律协助啦。
好，正规的法律协助是应该要怎么做？
好，像刚提的，就是说第一个是到各法院，它会有家事服务中心。
OK， 好，
那里面会有住院，就是说在这个法院里面服务的社工，他们都非常清楚这些个案的这些该怎么讲这种现况了哈，所以可以去洽询这些社工。那第二个就是刚提的，就是说各地方政府的社会局现在都有陆续有家事商谈服务。对，
第一个是你刚刚说的是
法院里面
各地的法院，
对对，法院都有。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例如说现在听到节目有需要的朋友，他等一下电话拿起来是查所在地的法院，
对对对，看你管辖的这个法院，他的通常家事服务中心都是跟家事庭在同一个建筑物里面，通常啦。
那大家可以先上网找，或是打电话找
家事服务中心，各个法院的家事服务中心。
好，对，请问一下， 他们现在服务的量是属于打去马上就会被服务，还是会跟你讲等半年的那种？
以家事服务中心的柜台来讲，其实就我的长期观察，并没有拥挤到这种状况了。所以其实不论你是打电话，或者是说你实际人去这个柜台临柜的咨询，通常家事服务中心你不需要排队很久。好，是还
好。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去家事服务中心也有社工跟他咨询嘛？那他告诉他说另一半就把小孩带到娘家去啦，
对，
然后社工可以给他什么协助？社工跟他说你要寻求法律协助啊，你不要跑到人家家里去按铃，就这样吗？还是有其他的协助？
一般来讲，就像刚刚医师提的，老实说，现在大部分的社工可以给的帮忙都是比较，其实老实说也不是非常的能够立竿见影，或者是立刻让你看到孩子，因为我们还是要回到法律的程序上。假设让民众他自己选择私了的方式，自己跑去找孩子，很容易产生更高规格的冲突。好，那时候到时候真的是很多事情是你无法想象、无法预料跟无法控制的。所以大部分社工当然还是会劝你回到法律的这个途径上去找寻这个解决之道啦。
好，我们等一下回来看看，那这个法律途径大概会是什么途径？例如说是要对对方提告呢，还是怎么样？到底是什么样的过程？到底那个大家可能要经历的是什么？同时，我们也来谈谈大家忽略的，现在离婚的人很多，可是父爱有时候是不能成长过程当中不能获取的一环，大家能不能有更好的概念呢？这才是合作，好的那种亲职合作的基础。我们待会回来。大家好，今天访问的是台湾父亲权益协会理事长觉烈爸爸。我们刚刚提到，由于一些传统的观念跟刻板印象，很多离婚的家庭其实产生了父亲看不到孩子，有父爱但是没有办法施展的悲剧。好，那刚才说到，如果有这样子一个积习，就是孩子现在跟谁住，法官会有一点受到影响，觉得那就判给谁吧，把监护权判给谁，会影响到另外一方的权益嘛。所以有一种恶劣的做法，就是在预期要发生离婚的诉讼之前，就把孩子带走，
是
去别的地方住。这时候我们说到，如果小孩子被带走，那父亲见不到小孩，可以寻求法律的协助。您刚刚提到的第一个，应该第一站或可以咨询的是法院的家事服务中心，以及社会局，各地的社会局也有家事商谈的服务。好，那么如果商谈之后我们得到这一些知识，例如不可以做什么，那可以做什么？如果我启动正式的法律途径，那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去告对方吗？那是在什么名义下告对方？
通常这种预期可能会有离婚诉讼的前提之下，把孩子带走的这个状况，大概八九不离十，这个婚姻未来老实说很难维持了哈。那所以其实就是说，大部分当事人他除了去采，就是说像相关的单位去做咨询啊，获取一些资讯之外，他通常比较积极的做法，其实通常也是要开始去找家事律师，嘿，研拟后续的一些动作这样子。当然，因为每个个案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每个人会采取的动作，老实说策略也通通不一样。好，不过不外乎有一个核心，就是说大部分的家长这时候很急，急着要干嘛？急着想要看孩子嘛。好，急着想跟孩子重新的接触这样子。所以一般来讲，这个时候都会去申请所谓的暂时处分。好，先不论后面的官司怎么打，好，但是就通常会申请一个暂时处分，请法院做一个裁定。裁定说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离婚案件或监护权案件在这个尘埃落定之前，这一对的父母他们到底双方要怎么跟这孩子互动或者是交接，好，那请法院做一个裁定出来，就通常是大部分人会做第一个动作。
那个裁定可以裁定成说你现在必须把小孩带回来，或是让我看小孩这样子。
很多的当事人会这样要求，不过法院实务上在这样子的裁定里面，通常还是会就是尽量的依循的现在谁控制的那个孩子，他就会变成暂时的主要照顾者。所以很少有法院会裁定说，哦 ，OK， 你这个把孩子带走的人呢，请你现在把孩子交回来。很少很少。
那所以你的意思不就是说，申请暂时裁定是完全无效的吗？那大家为什么不跳过这个动作了？我们要建议大家做这个动作，
因为至少在这个短期之内，你可以让你跟孩子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互动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后续的这个进入了紧锣密鼓的诉讼战之后，法院也必须要观察你跟孩子的互动。
你的意思是说，暂时裁定可能会裁定你可以见小孩，
是
哦，但是不会裁定孩子带回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让双方有个交接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机制在啦。
当
然，我这边也必须补充，就是实务上会遵守这个机制的人，老实讲是偏低啦。 好，这又是延伸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说我们今天汽车闯红灯违规，我们会收到罚单，对不对？然后大家都要去缴钱嘛，对不对？哦，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因果关系。可是其实在驾驶案件的这个程序里面啊，今天就算法院做了这个暂时处分，好，要求某一方把孩子呢一定要交授给另外一方接触啊，或者是说互动啊、相处啊，甚至是同住啊等等等。可是其实遵守这一个规则的人，老实讲比率不是很高。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驾驶诉讼程序里面，并没有办法针对这样不守规则的人呢给予一个有效的一个恫吓，比如说就是罚钱啊，或者是说现在有一些学者在提议说甚至可以管收，管收就是抓去关的意思啦。因为在美国类似的状况它是可以直接上升到刑事案件啊，就是因为它的性质已经有点像绑架的概念了嘛。
对啊，我也觉得它是绑架。
啊，就是其中一个父母把孩子绑走，不让另外一个父母接触嘛。对，在美国的很多州，它是把它视为刑事案件。那在国内的话，并没有这样做。那国内的话是有罚款的机制，但是老实讲，罚款的频率、金额跟这个门槛都没有但各位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啊。所以就是说，今天就算有这个暂时处分机制，可以让你勉强跟孩子可以暂时的保持这样一个接触和互动啊，老实讲他执行率也不是很高。
是不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其实后续会衍生某种家暴诉讼的罗生门？就是很多，尤其是讲说妈妈那一方把小孩带走啊，我们有听说很多都会重叠到后来，他会有一个举出的一个理由是说爸爸有情绪或者是肢体的暴力，这是不是也是父亲就是很多人都有的刻板印象？
应该是，我是觉得这样讲，首先就是说这是对男性的一个普遍的刻板印象，但是很多男性也会不小心误入这个陷阱。
怎么说？什么叫误入这个陷阱？
就是说通常某一方，比如说以我们的这个个案来讲，或者我认识大部分的当事人来讲，是妈妈先把孩子带走嘛，对不对？好，那这时候爸爸就很急嘛。好，那通常这个男性有时候他伴随他的情绪高涨，或者是说他平常的这个行事作风，他可能就会比如说讲话比较大声啊，大小声啊，或者是很急切的想要冲到对方家里啊。那这些行为在不清楚故事脉络的第三者的眼中看起来就攻击性就很强。对，那这个时候这些爸爸们或者是说这些父亲们，他们也许本身一开始并没有恶意，可是他这个行为的本身在第三人的这个观察里面或者解读起来，哇天哪，你是不是就是一个家暴妇？好，对，你是不是就是想要动手？你是不是想要伤害这个可怜的孩子？好，就会落入一般人的这种刻板印象里面。所以我认识很多当事人，我都是会跟他们讲说，你第一个动作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寻求协助，或者是说寻求这个律师的帮忙之外，第一个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嗯，对对对，
难怪你会强调这么多次。应该有很多人就是落入了这样子的，
就会开始掉入这个陷阱里面去，
然后就以后就后面不管是诉讼什么也很难帮。
家暴的标签就会直接贴到你头上，你再也拔不掉了。对，
欸，那我其实也还是想问，在你看过的例子啊，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会让一方这样子这么决绝的就把孩子带走？就常见的，特别在爸爸这一方，有很多男性其实在亲密关系的沟通上或者是婚姻的沟通上感到非常的挫折，嗯，但是相对而言把小孩子带走的那一方也觉得自己很无奈非带走不可。所以有没有什么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夫妻可以引为戒禁，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容易把事情吵成那个极端的一些典型因素有没有？以你看过的什么状况下会真的激到说一方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通常就是今天不论是爸爸或妈妈，通常他对孩子的掌控欲很强的那种个性的人，欸，他很容易就会采取类似的这个模式，就是说我就是把孩子控制住，或者说我切断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那对我来讲，我感觉心理上获得一个胜利，然后让你感到很痛苦这样子。
那是什么样的愤怒？
我觉得那种愤怒就是又这个议题有点连结到这个亲子教育上了，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国人其实很容易把孩子视为自己的一个私有财产，好，就是说不把孩子当成一个人呐，啊。其实他就是一个小号的一个人类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大部分家长是把他视为自己的财产，然后从我身上生出来，或者是说，哦，我从小照顾他，所以他就是由我所操控这样子。那当今天夫妻或伴侣他们今天很不幸的就是进入这一个不论是口角或冲突的时候，那这个控制欲或者是说控制欲比较强，或者是把孩子视为私有财产的这个人，他就很容易想要把这个财产继续占为己有。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有这个意识到，就是说，哎，未来我的这个财产有可能要分一部分给别人。 哦，那我这个紧张感就拉起来了，那我就想去控制住这孩子，那因此就采取这一个很极端的这个行为。另外一个是回到整个客观的环境啊，就是我们刚刚聊的，就是说抢小孩是我们所有家事诉讼必备的一环，这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但是现在就是变成说，它是大家都知道，而且现在就是说大家上网爬文啊、做功课啊，它就是很好被找寻到的一个资讯嘛。所以它就变成说啊，大家只要稍微做个功课，哦，原来我该这么做，因此我就这么做了。也许这些人他原本他的心中不见得带有什么恶意，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所以我就这么做。对啊。
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心智状态健全的人大概都会知道这是个很不好的做法，
是是，
对小孩子也不好。我刚刚其实在想象试图去理解的时候会这样做的，假如说一个妈妈会这样做，把小孩子带走，然后 我自己觉得我观察到有几个现象，嗯嗯嗯，等一下看看你觉得如何。一种就是妈妈自己想要离家，也就是说在这个无望的冲突当中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忍受了，所以他想要离开。可是一种状况是说离开，那他就会，他想要离开的是这个丈夫，不是这个小孩，所以他要离开他就把孩子带走，就是因为他不想离开小孩，所以他想象的是，搞不好他们想象的是很负责的，走到哪里我都带着我的小孩。
对 对, 對，这也是一种
就是我觉得如果公允的来讲，并不是所有这样做的人他都是蓄意要剥夺小孩子跟另一半相处的机会，他可能顾不到那里去。所以 我自己会觉得说，比较在问题的前端还是在于两个成人你们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如果有小孩，大家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觉知，是你没有权利一走了之，然后或者说你当然你自己可以走开，可是当你要带动小孩的时候，你不能觉得说我是个母亲，我走到天涯海角都要带着我的小孩，或我是个父亲，我走到哪里都要带着我的小孩，而是你真的要想说小孩子他拥有跟双亲生活在一起的权利啊，这是他的人权，他的权利。所以你其实要去有一个协商，甚至让小孩觉得说他现在暂时来跟你住是因为什么，好，并不是他突然莫名其妙就被移动。我觉得这个公民素养是不足的，就像你刚刚讲抢小孩是戏剧的必，
对啊，
这个戏码的一环，
普遍的 SOP 了啦。就是刚医师提到，就是说这个又回到整个全民的这个亲子观念的问题嘛，就是说我今天跟我的伴侣两个成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有可能要这个破灭或者是连结要断掉的时候，却不知道是报复心态呢，还是亲子观念不足呢，就也希望这个我的对手他跟孩子的关系也断裂，就会变成一个普遍这种现象。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回到源头，还是就是刚像医师提的，就是说两个人这个摩擦或者是说关系准备要破裂决断之前，是不是有个 觉察或觉知，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要伤害到孩子。但是这样的觉察或者是说这样的认识，在我们目前的普遍的民众心中，老实讲应该比率不是很高啦。
那其实大家会有一种很天真的想法，既然两边都那么在乎孩子啊，没有办法以一种为了孩子的方法两个人再妥协一点嘛，就是走到，其实很多人就维持这样的婚姻嘛，那个走到不行的点一定是有两个人无法再相处下去的地方，两个人无法相处下去怎么做合作父母，这就是你说的未来需要去推行的一种新概念呢，
合作是父母的概念，或者是说 相对正确的这亲子观念，都是我们不断在倡议的啦。然后现在也有很多民间团体，或者是不论是儿少保护团体，或者甚至是包括妇女团体，也有在推类似的观念。可是我觉得也跟这几年的这整个社群文化，或者是说民众接受资讯的庞大的量有关系。就是说，我们每天一起床一张开眼睛，哇，天哪，滑手机或看荧幕，对不对？我们的接受资讯量非常庞大，所以其实像现在很多的观念的这种推广或倡议的话，不见得能够让民众听得进去，或者那种触及到民众。这也是很多团体，包括我们在内，我们觉得这几年比较辛苦的地方。
据说啦，我那天听一个媒体的专家在解析的时候，他说现在的社群散播资讯的方式，因为要在短时间内达到点阅量跟耸动，所以当你说有一个案例，他们离婚之后双方非常理性的寻求协商，为了孩子的权利他们形成友善父母的东西，
没有人要看
就对。对，但是我们的标题就是说 夫妻争执，妻绑架小孩藏匿。
哦，对对对，
相奸，
好，是是是，
然后什么怎样怎样，然后夫妻什么对簿公堂啊，或者说校门口抢人，哈、嗯嗯嗯，警卫不知如何是好，你看就有情节，就有画面，
对对对对，
这个就会被点阅，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大家要倡议一个和平或理性的东西的时候，真的要先跨过现在媒体资讯接收方式的这个门槛，
是
比以前更高了，我觉得
门槛是更高的，对，
更高，
像我自己当然就不方便讲那个组织名称，比如说就算我观察很多的相对比较有资源的一些社服团体，他们也甚至买这些，比如说假设老买脸书的这广告什么，但是我就仔细一个去观察，他们的触及率跟按赞数其实都非常低。对，其实现在是大家一起惨的，并没有说哪一个组织特别辛苦，我觉得是大家一起惨，因为现在的社群软体的这个民众的使用习惯跟我们想要倡议的这个议题的方向其实不太一样，但就像刚刚医师提的，大家要快很准，大家要耸动，大家要精彩，或者是甚至某种程度上大家要舒压，好，比如说我下班之后我就不想再去研究什么合作是父母啊，什么离婚不离婚的，我下班之后我想轻松看一个很短的一个短片或搞笑片，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倡议在目前的社群软体上的推广老实讲非常困难，
所以就有赖大家的关注，
对啊，
协助，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多事情现代人好像资源变得很多，可是经营婚姻的智慧跟知识并没有被传播得更好，并没有配备更多的经营婚姻的秘诀了。我觉得这是现代人，而且你又多了很多其他复杂的人际因素、社会因素，而且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不应该委屈，
对，
这种生活价值观到底婚姻要怎么样慢慢的去磨合，是需要更多的智慧。我们等一下来谈谈关于父爱这个部分。我今天访问的是台湾父亲权益协会理事长蕨类爸爸。这么说到素养跟概念的重要，就回到一个点呢、啊，父爱到底有多重要？
我觉得就是说，以传统婚姻来讲，假设在异性恋的架构之下，我觉得父爱母爱都是同等重要了。当然，现在又有新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新的变数，就是说，比如说同性婚姻来讲好了，那同性婚姻它有时候也不见得分得出谁是父母，谁是爸爸，谁是妈妈嘛，对不对？哈，就是说，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家庭它有一对父母，然后两个人扮演各自的经济或者是说家庭分工的角色。对，那我就觉得每个人的爱都是一样重要。那当然就是说，就我们的协会的立场来讲，我们是要呼吁或者说尽量的广告，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所谓的父爱哈，它可能就是在隐形之间，它不见得会具体的展现在说我照顾孩子时间是多少，或者是说、哦、我把孩子抱着，我还陪孩子哄睡，不见得是这么样的一个生活琐事啦。因为像传统上来讲，包括爸爸什么出门赚钱什么，不也是为了撑起这个家庭吗、哦、那另外就是说，以实际上的客观数据来讲，参与家庭事务啊，或者是像刚我们上段节目所提到那个请留职停薪育婴假的爸爸们，这几年的比例都是不断的节节攀高，甚至不断的创纪录。对，以最新的数据来讲，就是以2022年的数据来说的话，当年度全年啊请留职停薪育婴假的父母们，爸爸占了1/4。跟我那个当年代的那个比率来讲，已经是天差地远了。
欸，夫妻是不是只有一个人可以请留职停薪育婴假？
这个抱歉，这个细节我不是很清楚，但是现在是应该有放宽。在我那个年代啊，是夫妻两人只能有一人请。
OK，
对对对。那现在的话，是我的理解是这个规定是慢慢有放宽了，所以就是说，很多爸爸们他们也不想放弃跟孩子，就是陪同孩子长大的这一个机会，所以慢慢的去请这个留职停薪育婴假。那甚至有一些所谓的家庭主妇的比率也慢慢缓步在升高。那像我印象里面，去年有一个电子媒体，他就有做一系列的这个那个家庭主妇的这个纪录片。我记得没错，他标题取得很有意思，叫做《海马爸爸》吧。就是说，因为在我们动物世界里面，海马那会育婴嘛，会照顾小孩啊，有公的海马会照顾小孩嘛，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纪录片。那我也有点进去看，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就算是家庭主妇，他们的面向或者是说这个应该说种类嘛，好像也不太对，就是说他们的面向也非常的千奇百怪，什么样的人都有，然后什么样的背景都有。对，所以其实这样的观念已经慢慢的深入渗透在我们的每个家庭里面，所以其实所谓的传统的刻板印象那种父亲的形象，其实在慢慢的接受挑战。
嗯，所以父爱的 重要性是？
我是觉得其实就是应该是说一样重要吧，也没有说特别父爱或者母爱哪个重要，但是父亲可以提供给孩子的一些思维角度，或者是说一些言行举止的这种模范吗？好，其实可能就会跟母亲提供的这个角度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我不认为说
有不一样吗？
对，我就会不太一样，但是不见得说哪一个人提供的角度有所谓的好坏之分，而是说
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给孩子一个不同的，就是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他发现他的这个两个家长，他们的思维模式可能略有不同，他们的生活习惯可能略有不同，他们提供给我的建议可能略有不同。那孩子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世界上是多元的，他世界上不是只有单一的意见，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人的这种决断或者是说行为模式这样子。
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其实很多人一定会提一个问题啊，好，就是说，所以你的意思是父爱，一个男人作为父亲在人类的成长上他有特别的角色，
是
还是你的意思是一个孩子他就是有双亲，有两个不同的人
来养育？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社会，我们刚前段节目有聊到离婚的这个问题，或者是说分居的这个父母，可是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理念或者是说期待是说，就算今天父母是分开住啊，或者是说离婚，其实孩子都有权利跟双方共同的相处嘛，对不对？不论他中间的这个机制是怎么安排、怎么交接，我们先不论了哈。那孩子跟这个双亲都有机会接触的话，那他当然就可以知道说他的爸爸或妈妈，他们他接触的时候，他爸爸妈妈个性是不一样的，行事作风不一样的，然后他可以学习到不同的东西。那我们的理解或者说我们的理念是觉得说，其实所谓的父爱母爱，并没有说谁高谁低啦。因为假设今天我们刻意去强调说父爱一定是比较好的，我们也会被很多挑战嘛，就说啊，性别不
平等啊，你不用强调，你不会成功的。
对，
就是你最好还是从父爱母爱一样重要开始，这个都已经很难达到了。我觉得我们要期待要强调父爱更重要，只是说父爱母爱都一样重要这件事，仍然有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
对，没有错，没有错。在目前现实的生活中，还是很多人会持有我们刚聊到的过往的那种刻板印象，就是说妈妈比较会照顾孩子，或者是说妈妈对孩子的爱比较多，因为她的具体的形象或者是说生活中的这种行为是很容易彰显出来的。那爸爸有时候就是一个无声的角色，或者是说是一个有点像是背后的一个角色在。好，可是就是说以这几年的这个趋势来讲，愿意站在目前的爸爸其实也越来越多了。好，所以我觉得趋势是有改变的。
我甚至有比这个更前进的想法，是很多的父亲不是说他愿意站在前面，是开始意识到说他在婚姻里面被迫站在无声的角落。
有可能。对啊，对啊，
也就是其实很多的男性遇到这种状况之后，会反映他们沉痛的心声是从孩子生下来他就被一直边缘化的挤到照顾的边陲地带。
比如说今天要吃这个就是妈妈决定，今天要去哪里就妈妈决定，
然后你帮小孩子弄个衣服啊，不对啦，你不是这样子，然后就自己全部换过或者要帮小孩弄菜，你不会弄啦。就是其实有一些父亲们开始察觉到传统的，应该怎么讲，传统的性别不平等下父权的位置已经被动摇了。可是如果还停留在某种陷阱下，就是说以前的父亲的位置很稳固，一个女人要离掉婚或怎么样剥夺你的父亲权是很难的，所以以前位置很稳固，那么可能很多人要偷懒啊或很忙啊，就不接触孩子，就说常常就是 distant father， 很远的父亲，怎么看着父亲的背影，很多人一生都是这样长大的。但是现在这个稳固的父权的位置已经被动摇了，
没错。
可是仍然有个陷阱，是你只会像那一代的父亲那样当一个沉默的父亲，等到发生事情的时候根本你没有办法证明你的存在感了。
这边我顺便补充一下，其实就是说我们是很鼓励说爸爸们或父亲们自己站出来，然后你自己也主动的去跟孩子积极的去接触了。先撇开你自己上班啊或者时间那些不谈，就是说你要跟孩子保持一个很有品质的一个接触，不是只有时间长就好，就所谓要有品质。那另外就是说跟孩子相处也要有很多的技巧啊，比如说几年前我有一次在公园，我看到一个爸爸带着孩子在，就是教他练习滑步车，就是那种没有脚踏板的，就是靠脚在那边推推推的那种滑步车。那我们当下会觉得，这个父子相处感觉是很美丽的，或者是温馨的画面，对不对？可是那个爸爸他当时很急，他可能就觉得这个小朋友这个学滑步车这个进度过于落后， 哦，所以其实他当下是用比较严厉的口吻去跟这个孩子去教导，就说你怎么那么慢啊，他甚至那个爸爸还拿 码表出来计时，对一个三四岁的小朋友。对，那我当下我是觉得说其实他运用的技巧就不是很好，
嗯，
这个孩子就会把爸爸滑步车不舒服这种全部都贯穿的连接在一起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在这边也是鼓励很多爸爸，就是说其实现在的资源相当的开放，也非常的多，其实应该是尽量的要升级自己的亲子能力跟技巧啦。那这样子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你的这一个陪伴的品质才能够不断的拉升跟提高。那另外我提一个比较该怎么说呢，比较市侩一点，或者是说比较这个比较直接，或者是说现实面一点的，就是因为刚刚我们前一段聊到离婚的话题嘛。好，那离婚的这个话题，未来在法院在审酌你的亲子能力的时候，包括现在连那个夫妻剩余财产啊，都要考量你对家庭的贡献。对，所以其实爸爸们，你不要说单纯的就是觉得哦，我只要当个提款安静的提款机呀，然后我把钱付出来就好，不是哦，因为你就是不站到目前来，你不好好的跟他孩子的建立一个正向循环的一个陪伴跟关系的话，其实未来包括在夫妻财产的这个争执上，你可能都会落败。
不应该说很可怕，应该说有一个很好的可以期待的未来。
哦，这样会不会促使大家比较积极的好好去努力做事？
我是觉得父亲是能够当父亲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所以怎么样好好的来发挥这个角色，而且我想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生命当中你的父亲扮演了什么角色。可能很多人想到父亲都有某种渴望，可是也有很多人是带着某种遗憾的，所以如果你的成长过程当中，特别是男性没有从父亲那里享受过温暖的，那你可能要成为一个父亲，在面对你的孩子怎么样表露你的爱的时候，有时候就需要一些学习了。好，真的沉默的爱应该是有机会被感觉到，但最好是生活跟婚姻都稳固的时候，在动荡的时候，有时候你知道惊涛骇浪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安静的不起眼的东西就看不到了。
对啊，
比较
对，没错，
就是父爱常常就是在这个状况下被无声化或无形化。但是孩子我觉得相对而言，如果说你平常就是参与比较多，在家庭里面的付出比较多，一般来讲夫妻在协调的时候可能也有更多的共同经验吧，
对
于维持婚姻也是，我觉得应该也是一种帮助了。虽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台湾讲，我有看到一种情况是现代的爸爸因为对小孩的意见很多，就夫妻争吵变多了。然后我现在听到越来越多的太太说，你可不可以像一个正常的爸爸，不要管小孩，
不要管小孩，
你可不可以当猪队友就好了，不要参与育儿意见这么多。那这又是夫妻另外要成长同步成长的一块。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迈入一种新的比较是打破了性别预设界限的那种育儿合作的状况。好，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可以参考绝类爸爸也台湾父亲权益协会的各种讲座啦、资讯啦、出版品，里面有做纪录片。
对，我们应该在2024年，就今年的话，会开始也会展开我们第二部纪录片的这个巡回播映。
纪录片是离异夫妻的，
对对，离异夫妻的孩子，从孩子的视角去看待这个父母们他们之间的斗争。这样
纪录片房的孩子年龄 range 范围有多大？有多大？
从16岁到30几岁吧。
那很有想法了。
对对对对对，
16岁到30岁，看看这些人是怎么感受的。好，谢谢大家，谢谢绝类爸爸，
谢谢邓医师。